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2月27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初二。好，那么下个星期三就是元旦新年了，祝福大家新年愉快。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另外呢，下个星期四呢，就是1月2号，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好，喂，你好，你好。你好。
哎呦妈呀，哎呦师傅，真的打通了。哎呀，
哎，打通了。
哎呦，
好嘞好嘞好嘞，傻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哭了啊。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啊，不要哭了，好吧。师父在这里啊，乖一点的，乖一点啊，开心一点啊。有的时候啊，人生就是要越过一个一个的障碍，对不对啊？精神上很多的障碍都要越过，你越不过去嘛，你就感觉到痛苦；你越过去了，就不会感觉到痛苦，明白了吗？乖一点啊，乖一点，乖一点啊，听师傅话，乖一点，好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许哭了，听得懂吗 ？OK， 好吧？
想问一下师傅，我们那个，我目前的困境能度过吗？
你自己首先要想到。你自己念经念的好不好，修心修的好不好，你守不守戒，你坚持了多少年，因为你要记住，种下去的任何因，它有一段时间才能有果的，明白了吗？
明白。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困境过得去过不去，你自己首先要想到菩萨会不会听到你的声音，一定
听
得
到。
哎，好了，你知道吗就好了。所以你的困境嘛，就是自己受报呀，受报之后了嘛就好了呀。你说哪一个人不是先苦后甜的，对不对呀？啊，明白了吗？你要坚持的呀，很多人坚持不了嘛，就没办法了呀。啊，明白了吗？
明白。
啊，有的时候人生就是在苦难呀，苦难当中啊，你说。人生出来为什么就哭了，就是因为他到了这个世界上，他觉得举目无亲了，明白了吗？啊，他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所以你们现在不管怎么样，要对今后将来要有新的希望，要看到未来，明白了吗？听得懂吗？所以人生要能够看得到未来的人，他才有希望。人生要是看不到未来，他没希望，明白了吗？
就是我忏悔，观世音菩萨忏悔的没修好。
对啦，你记住了，没修好，没修好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没修好，所以你就不会得到护法神的保护，不会得到护法神保护，你就走自己的命呀，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吗？啊，
明白。
啊，自己要懂事情的呀，啊，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好好的修心。这个真的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啊！任何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越过自己的障碍，那是最不容易的了，明白吗？心理障碍，而且呢，自己呢一会儿变化，一会儿变化，一变的话嘛，你就人家说不能如如不动呀。如果如如不动的话，那当然你的命也不会动了呀。啊，如果你要是现在整天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当然了，你的命运就改变了呀。改变了嘛，你苦的时候就受苦了呀，明白了吗？真的，好好的接受教训吧， 因为任何人的懈怠不好好修的话都会有报应的。我讲话你听得懂不啦？
听懂。
你说你怪谁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好好的好好的改变自己啊，明白吗？嗯，不能，以后不能再这样啦，以后不能再懈怠了，我告诉你。你看看很多人多好啊，对不对啊？人家就是如如不动，一直修到今天，不是很好啊，对不对啊？你自己啊，哎呦，菩萨怎么不灵啊，不修了，好了，那不倒霉了。好了，嗯，
就是我以后有去澳洲的机会嘛。
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有没有机会，努力是最重要。努力了不成功，那就叫没机会，努力了成功了就叫有机会。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要经过自己的努力的呀。师父也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师父经常也是这样，我经常就是鼓励自己了，要努力，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好好的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家有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讲，对不对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际上你自己想做一件事情，最后的结局也是菩萨给你的，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去努力。你连自己都不想去努力，你怎么能成功呢？成功永远是属于努力的人的呀，明白了吗？啊，要乖一点的啊，好吗？嗯，哭哭是没用的，哭的人就是很容易变化的人。所以为什么你说男人成功的人多，女人成功的人少呢？对不对呀？你告诉我呀，对不对呀？
是
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男人他不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好好的去努力，他能够成功。你看看像你这种情绪这么容易激动的人，一会儿哎呀哭的来，一会儿这样，你记住，凡是到师父这里来激动的不得了的人，就是说呀，师父啊，我一定要好好修啊，怎么怎么，很激动的人，我告诉你，也比较容易退转，不是全部的，但是至少25%啊，听得懂吗？啊，你看你看看你为什么要叫你不忘初心啊，对不对啊？方得始终啊，你就是，你想想看，你刚刚学佛，刚刚懂得佛法、心灵法门的时候，你看你卖力吧，激动吧，感动吧，也跟今天一样啊。你为什么现在会退转啊？为什么现在会啊不好好修、不好努力啊？要我忙啊，我没时间呢、啊。现在懂了吗？
激动了。
啊、
一切都是自己的业障。
对啦，不能这样的呀，人们自己造因啊，自己造业啊，就是这样的呀，明白了吗？嗯。
老师，我不再用那么多时间了，我没想到今天能打通电话，我就没有组织好语言，我。
好啦。
我先挂了。
啊，再见。感谢师傅。再见，再见。人要想那个不犯错。就是在音上要特别注意，明白了吗？在音上特别注意。喂，你好。喂，你好。哎呀，跳掉了。希望每个人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后悔。很多人一辈子做事情就是活在后悔当中，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明白了吗？所以每一个人全部都要改变自己，一定要学会改变。如果任何一个人你不想改变，你实际上就是在走下坡路。如果你想改变了，那你就是彻底的啊，跟自己的业障啊彻底的在断绝。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都有很多的烦恼啊。看看他关掉没关掉。嗯。喂，你好。喂。
喂，师傅好。
你好。
师傅，感恩菩萨。
啊。
弟子向师傅请安。
啊。
弟子先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啊，请讲。
请问师父是否可以让小佛友读佛子天地游记，因为里面会有关于邪淫方面的内容，又不知该怎么去跟小佛友们解释。喂，师父。
小朋友是几岁的？大概几岁的？
一般就是7到10几岁这样。
我觉得跟他们讲，就是男孩子跟女孩子不要做不好的事情，现在的孩子早熟得很的。
嗯，好，
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学地狱有机，就学天地有机，就学天上的吧，天堂有机、
哦、
好吧。
好的，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一般手机里可能会有不太好或不干净的东西，这样的话是否可以把经文存在手机里，有时拿着手机看着经文念经？
你记住一句话，你就是在这个五欲六尘里，你都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你不去看不就没了吗？
嗯，对。
那你说你现在在人间，你灰尘吃不进去啊？你天天还吃很多灰尘呢、
嗯、
那你就不活了。
嗯，是的。
好了。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每天走路25分钟对身体好，同修可以边念经边在家里走25分钟吗？
可以。嗯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把带有师父照片的台历放在佛台附近也会有加持吗？
我不知道，你试试看吧。
那是不是会更容易请菩萨来呢？
我不知道，你试试看了。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一个人能够无形中帮忙化解另外一个人的劫难吗？
可以的呀。
嗯，
你看师父是法身到人家梦里去，很多人看都没看到过我，我不是帮他化除劫难了吗？
是的。
等到他再看见我的时候，他就是哎呀，就是他，我这种事情碰得太多了呀。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人跟人之间有相生相克的说法吗？
那当然有了，人跟人之间当然有相生相克的了。很多的、很多的生肖都是对冲的呀。你比方说鸡和狗啦，对不对呀、啊比方说龙跟虎啦，现在知道了不啦？
知道了。
生肖对冲呀，很厉害的呀。
好，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掉这些克的方面的？
念姐姐咒呀。
好。
念姐姐咒呀。它都有十二生肖都有这个表的呀，有这个表的，就是说哪些生肖克哪些，所以过去要结婚的话，全部都会有这方面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说过钱都是有业障的，那么如果向别人借钱，会帮别人背业吗？
问别人背借钱的话，你当然会帮别人背业了，因为你问他借钱之后，他把钱借给你了，他有很多的业障你来背了。
对，
所以不好的，不同意就经常去借钱的，不好的呀。
好，
鼠和马相冲啊，听得懂吗？鼠、老鼠跟马都相冲的。牛跟羊也相冲的。
好，那像小孩过年拿到压岁钱，会不会也有背业的那个情况呢？
压岁钱不会的，压岁钱不会的。
不会是吗？
太少了，太少了，讲的背业都是很大很大。
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佛子天地游记里在心灵净土的景象中有提到，只要菩萨一闪神，不能专心念佛，空中就有音声响起，菩萨们就会入定低头诵经。那请问师父，菩萨们也有分心的情况吗？
那当然了，所以为什么叫菩萨呀？对不对呀？你要是不分心的嘛，就是佛呀。
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一个人的业障比例很低的话，碰到劫的时候是否也会很容易走掉或被收回去呢？
嗯，再讲一遍，对不起。
嗯，对不起师父。请问师父，如果一个人的业障比例很低，碰到劫的时候是否会很容易走掉或被收回去？
是的。嗯。
嗯。那如果这个人就是还想继续留下来，就是做功德弘法度人的话，应该怎么办？
还想弘下弘法，就是本来你这个人的业这么重，你想弘扬佛法留下来的话，你就得有实际行动呀。他就是、他就是护法神，他是看你一段时间的呀。你嘴巴里说、就像很多人说我不要死不要死，天天抽烟喝酒，你说他要死不啦？
嗯，是的。
对不对呀？
对对。
哎，好了，就这样。
那如果业障比例很低的话呢？
业障比例很低的话，他如果命到了该劫，他还要走的呀。
嗯，好，
是啊，
嗯，好，下一个问题，有个小佛有梦到在学校。他的同学问他晚上十点有没有去阳台，小佛友就回答说有，然后他的同学就说你晚上不要去阳台，否则三天后你会死，请师父解梦。
这个就是小朋友之间相互之间的乱讲啊，就是实际上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晚上阳台很容易来鬼的呀。
嗯，
听得懂不啦？
对，嗯，听得懂。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晚上尽量就是不要去阳台。
对啊，晚上就是连晚上连马路上都不要去啊。
嗯，
不要阳台了、马路上都不能去的呀，听不懂啊。
嗯，对，听得懂。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还有个小佛友有梦见自己和他的同学一起被士兵追赶或包围，请师父解梦。
如果被士兵追赶和包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到地府去被鬼差抓，还有一种就是他和几个小朋友曾经上辈子有过被人家抓的可能啦。
嗯，好，感恩师父。那这样他需要念小房子来化解是吧？
一定要念小房子来化解的啦。
嗯，好，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有同修梦到一个人比较模糊，他到哪里那个人就跟着他到哪里，并且还会挡住他的去路，同修也碰不了那个人，因为他好像不存在似的。后来当同修靠近那个人一下，他变成了实体，他就马上跑了，还从楼梯上掉了下去，他还哭了起来，跟同修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再这样做了，让我走吧，不要惩罚我。后来就变成灰尘消失了。梦中这个人的脸很像同修现实中认识的一个人，请师父解梦。
这就是梦中实践当中现实当中这个同修身上的灵性啊。
啊，好，感恩师父。那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他需要念 N 的小房子啊，因为这个灵性来找他，他帮人家背业啦。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有同修梦到关于申请大学，同修就在说需要最少3200分才能进到这个大学。后来就来了一个女的，长头发的，跟同修说，什么？你想冒险吗？最少要3400分，不能少于这个，只能多不能少。他还有梦到过一次，他坐在一个608号的巴士上，在高速公路开得很快，然后停在了608号的停车位。这个同修正在申请大学，请问师父，这些数字有什么含义吗？
这些数字嘛，当然有含义的喽。 这些数字嘛，就代表他要努力呀。
嗯。
608张小房子嘛，肯定要的呀。
嗯，好。
而且嘛，像这种不明物体啦，在他身边出现啦，那都是跟他有缘分的呀。
嗯、
他要把他们念走、超度走，他才会顺利、顺利再顺利呀。
嗯，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嗯，请师父帮弟子测一个佛字。
佛字是个人呐、啊。
嗯。
是个人字，听得懂吗？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做人呢？啊，免除是非啊！
嗯、
你看这个佛字像不像边上像不像一个妃子啦？
嗯，对，
对不对啊？又像一条弯弯坎坎的路啊？
嗯，
对不对啊？你一个人能够把这条路全部走完了，对不对啊？那么你这个人是不是就走出来啦？
嗯，
啊，然后你看看。有的时候正的，一个正的，一横是正的，一个撇那是有点歪的。用你的自己的心、
嗯、
你看你自己一个人在边上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最后才能看出你走的路正不正啊。
嗯，对。
啊，所以这个佛字它是很有含义的呀。所以我们经常讲、
嗯、
有的时候你这个字，如果你有佛这个字在心，那你这个人心就是正的。如果你没有佛字在心，你这个佛字就不正的。实际上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叫佛陀，佛陀了，佛陀了，它是个业因。佛实际上就是个觉，明白了吗？就是个觉者，大觉的觉悟的觉。它这个因是这样，但是这个中文字它这个解释呢，就是一个人在走完了你一生的路之后，你才找到最终的啊起点，那就是佛字，就是你的命根当中啊，就是啊一名是假名啊，一中亦是中道义，就是因缘所生法。实际上它这个一横就是一撇，一横是一个人，边上就是一个因缘法，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就是个缘起了。你看这个佛字就是个缘起了、
嗯、
缘分起来了，到最后走完这条路呀，一条正路、
嗯、
一条呢是偏路，你这条路一直走完了，你这条路就走对了、啊
嗯、
所以人生在两个选择当中呀。
嗯，
好了，
好，嗯，好，感恩师父。弟子最后帮同修做一个分享。我妈妈被查出肺癌，在2014年1月3日开�刀，做了4次的化疗，在同年4月份因血管阻塞住院升支架。那时我刚好回国去医院看我妈，我才刚接触到心灵法门不久，也不知道怎样度人。我跟我妈说跟我一起学佛吧，我妈怕念念不念了，就没有答应。我妈本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什么都不信的，我怕我妈造口业，我也没有多说了。这也是我那时的佛缘不够深吧。在同年的10月28日，我妈复查时查出肺积水，又住院。那时已经做了2次化疗，这时候我又回国了，因白天很忙，到晚上才去看我妈。那天刚好第二天我要去大放生，我就问我妈，您现在信不信佛了？您信的话，我明天就帮您一起去放生，如果不信，没有什么效果。妈妈居然同意学佛了，把我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我知道妈妈有救了。就在我妈同意学佛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中年妇女，剪短发，穿着白大褂，帮他们这些病人看病。我妈告诉我时，我就跟妈说，菩萨妈妈太慈悲了，您刚开始要学佛，观世音菩萨妈妈就来帮您治病了。等我妈出院后，她就请了观世音菩萨，请菩萨那天就闻到檀香味。接下来一个星期，每天都有菩萨给我妈治病，最后几天还有人拿着大锅为我妈吸水。出院后梦到师父到梦里给我妈加持， 从这以后，我妈还有两次化疗就没有去做，医生当时很担心，但那时我妈坚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把她医治好的。从2014年12月6日开始念经念小房子，至今每天可念6到8张小房子。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每逢初一十五和菩萨生日放生，从未间断过，也许愿终身吃素。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运用下，我妈妈现在病已经完全康复，根本看不出我妈生过重病。还有菩萨妈妈非常非常的慈悲，我妈现在是有求必应，求什么灵什么。我妈现在非常非常坚信菩萨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神奇无比，碰到朋友和亲戚就现身说法，叫其他众生学佛，现在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充实和法喜。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台长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
嗯，很好啊。嗯
嗯，
很好。
好，感恩师父。
好，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嗯。喂，你好。喂，你好。
喂，师父。
哎。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啊，感恩师父。
哎。
啊，先祝师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啊，谢谢谢谢。嗯。
嗯，师父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问题。嗯，有一个同修的爸爸已经过世了，师父之前看过呢，在阿修罗道。最近呢，他姐姐梦到他爸爸不在天上了，他就问他爸为什么在天上，他说他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姐姐就问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他爸爸说需要10000张。那同修想请问师父，他是否真的要给他爸爸念10000张小房子呢？
如果在梦中直接把小房子张数啊点出来了，就比较麻烦了。
嗯，
一般都是真的。嗯，
真的啊。
啊，所以他要花很多精力的，所以说明他爸爸比较贪的。嗯，没有办法的。所以最好的话呢，
哦，
他可能也是
他爸爸说他还在天上，不还在阿修罗道。
对呀，啊，阿修罗道要上去呀，啊，上去嘛，有的时候要上得高的话，
哦，
你真的。真的，尤其因为在阿修罗，你很多的业障还没还完呢。嗯，
哦，对的，对的。
嗯，
好的，我知道，我让同学听录音。
至少说，
还有一个，
至少说他欠他爸爸也不少。嗯，
嗯，好的，我知道了，师傅，我让他听录音。师傅，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一个同学，他女儿今年是89年的，是刚30岁，他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他同性恋，他母亲呢就是偶然之间做了一个梦。
嗯，
梦见师父对他说，他女儿就是后年要把他收走，他会想起他女儿的喜欢同性，不喜欢异性，还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
嗯，
然后他就派人去查，跟踪他的行踪，发现他呢不止一次的跟一个女孩子开房，并且呢他谎称呢说是到外地出差，然后这个同学发现之后呢就把这个事情拆穿了，他女儿就强烈反应非常强烈，然后就视他认为仇人，然后现在呢就偶尔回家。中午才回来，早上吃饭就走了。
嗯，
所以现在也被他们吃饭。同学现在想问师傅，他应该怎么办？他很着急，眼睛哭得都没有泪水的。
其实他当时就不应该去拆穿他呀。
哎呀，
因为人都
有
面子的嘛。他不懂啊，他没学过心理学，在心理学上来讲，
嗯，
他一个遮掩法可以掩盖很多人的虚荣心的呀。你把他完全拆穿了，他跟你破碗破摔了呀。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没抓到他，
嗯，
一个阿姨在你家里干活偷你东西，你没抓到他，对不对啊？
嗯，
呀，他，你问他在哪里呀？他说：“哎呀，我不知道呀。”他过两天放出来了，他说：“你看我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你还能有拿回来的可以的。如果你把它拆穿了，
对对对，
我看到你偷的，你拿进去了，藏在包里，他就是有了，他都不会给你呀。”
对的，对的，对的
啊，就是
人就是这样，会非要把别人逼到绝境。
你把他逼到绝境，他就跟你玩命了呀。所以你应该作为妈妈，像这种教育法，应该是怎么样？知道了之后呢，就对他女儿更好。然后呢，
嗯，
经常呢跟他 就跟他谈谈聊聊，请他出去啦，跟他讲讲啦，然后让他多听听师父的法会啦，把他兴趣转移啦。除了在这方面，比方说他还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就尽量满足他其他方面的爱好，听得懂吗？你现在这样的话，你这样现在这样的话也是很大的问题，明白吗？男的同性恋呢，得那种啊艾滋病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女的基本上还可以，哎还好。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叫他妈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妈妈太没文化了，哪可以这种事情哪可以拆穿呢？你拆穿了，他没面子了呀，对不对呀？
对呀，对呀，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了。
你伤了他自尊心，他就跟你破碗破摔了，你眼泪哭干了也活该了，听得懂吗？没文化呀，这就是纯粹是属于没文化的呀。嗯，
对对，那师傅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他现在给他女儿每天做功课，心经，
念念念经呀，只能化，念到一定时候靠时间来简化，而且靠他念经念到一定时候，他跟他那个男朋友拜拜了，或者跟他那个女朋友拜拜了，听得懂啊？
嗯，
啊，打引号的女朋友、男朋友拜拜了。对，失恋了，然后他就很痛苦，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会不讲话，叫他千万不要讲。你回来了，你还想到回来啊？你滚出去好了，你又不要爸爸妈妈，这种话千万不能讲。然后呢，就
对
他更好，然后慢慢温暖他的心，才能改变他的心啊。要哎呀，这个都这个教育，那是一门大大的科学呀，开玩笑了。
对对对，这个太。
所以师父为什么能够教育人呢？你看看全世界一千万人都跟着我学，啊，对不对啊？你要想想看呢，这个是教育，它是一种方法，是一个妙法呀，怎么可以乱来呀？乱来你会伤人家自尊心，乱来人家怎么人家跟你玩命呢？这开玩笑了。哎，
对了对了。
好了，
师傅，那他也需要念《解冤结》的小房子吗？
要解节奏，一万一万遍，
啊、
一万遍，
这
么哎，一万遍不够的，一直念的，好吧？
好的。
小房子们给
小房
子念，小房子们二十一章一波波念的、这个事情没那么快好的，只有等到他们两个人缘分恶缘成熟了，他们俩会吵的呀。
好的。
就是妈妈要知道他这个情况，不断的问他，过年回来吗？不要跟他闹。藕断丝连，
嗯，
听得懂吗？只有更加温暖他，而不能去刺激他、就是对他更好，明白了吗？哎呀，这个性取向的话，这个问题是不在多少年之前就讲了。我说这种事情，这个今后将来在社会上会越来越多的，末法时期。
对的，对的，是我之前讲过的、
很早就讲了。我说像这种性取向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爱好呀。就是像很多现在的男人喜欢女人腔一样的呀，就像很多女人现在弄得来像男人一样的呀，听得懂吗？啊，
听得懂师
傅，很正常。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念礼佛的时候啊，是不是要抬头看一看菩萨？因为我梦见我太太呢，平时念礼佛，她不抬头的，然后梦里就提醒她说啊，念礼佛的时候要。抬头看一下，
你给谁礼？你给谁忏悔知道不啦？
嗯，知道，肯定是跟菩萨。
对呀、那你跟人家忏悔，眼睛不看人呐？你跟师父说，师父对不起、你眼睛不看我的。你至少要看一看吧。
知道了，知道了。对对对。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有时候念礼佛，头往下一磕，都不抬头了，一直在磕。
磕磕磕嘛，你也要看一看的呀。你自己杂念出来了，你就要看看菩萨的呀，看看菩萨今天对你的态度怎么样，对不对啊？
好的，感恩师傅，那我们一块注意。
哎，要注意，要注意。
嗯，好的。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同修啊，他做了一个梦境，这个梦境呢，就是他因为很发心，他就梦，他看了佛子天地以后，就梦见观音马来。就梦见就自己啊，就不自觉的发愿成为心灵法门金刚大护法的业力。晚上呢，就梦见参加师傅的拜师仪式，师傅帮他种下莲花，给他发了地震证，他脸上呢散发着光走了出来。地震证边上呢他不知道，但后来呢，师傅还给师傅写信，要成为心灵法门大护法。
嗯，
这个信呢，同之前呢也梦到师很多师兄陪师傅一起走，但走着走着就剩下他和师傅一个人呢，走得很窄的路。 后来呢，这个师兄帮了一个生癌症的同修背业，背得很厉害，然后导致他功德呢，损失了很多，然后就梦见离师父很远很远。然后这次马了法会之后呢，他经过大忏悔，感觉似乎自己又回到了师父身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回到身边的人多呢，跟师父有缘分的人很多，现在一个个都找回来了。找回来的话嘛，有的人修得好能找回来，修得不好，意志不坚定的话，不干净的话，他就回不到我身边的呀。嗯，
啊，是的，是的，感恩师傅。
嗯，
师傅，他的问题就是他帮别人背业是否会伤到他的园林呢？他认这个问题会不会？
会的呀，你帮别人背过头了嘛，就伤园林了呀。其实伤园林嘛，就是人间讲一句话叫伤元气呀。
哦，
那
怎么修复呢？这个如果是
修复嘛，就是杂念去除呀，妄念减少，杂念去除，精进修行，对不对啊？不忘初心了。
啊、哦，这个还是要精进努力。
啊，要努力的呀，明白吗？
啊、哦，明白了，师傅。那师傅，他就梦见他重新拜师，这个是需要他现实中重新拜吗？他在梦里是这样重新拜过师，师傅还发。
重新拜过师的话，就算他在梦里。重新拜过就算他拜过了呀。
哦，因为他本来就是弟子、
啊、本来弟子重新拜师嘛，肯定退转过，讲都不要讲，
他没退转，他很
没退转嘛，就是懈怠过，一定有的。
哦，
你不要相信他，
那我让他
这么多年一定有懈怠过的，讲都不要讲。
好的，知道了，我让他听着、我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地区的修啊，他们就是非常发心为全国各地的都有呢制作佛台，但是因为呢自己能力有限，他们选定了一家木材店，让那个结缘佛台的佛友呢把木材成本呢打到这个木材店里面账户老板的账户，那佛友是不经手钱的。然后呢发心的佛友呢帮去到木材店提取木材，然后制作佛台，完成之后呢就物流打包发给那个佛友。所有的过程中他们都是没有碰任何的钱财的。他想问这样的方法是否可以？
很简单，实际上修心就是靠自己自觉的呀。他可以跟你说一分钱没赚，对不对呀？你要说如果这样的话，他功德无量呀，我只能这么讲呀，对不对呀？如果他骗你的话，如果是没有他在里边敛财的话，那你相信他，那他自己功德有漏呀，就是这样。
好的，我知道。因为他现在结缘的佛台呢，就很多师兄找他们打，他每年要打上千个佛台，那就是结缘给同学。
哎，他功德无量呀，很好呀。
啊、哦，
他如果不赚钱的话，你看看他以后晚年有没有钱了？我敢打保票，他晚年很有钱。这是菩萨会给他积累功德，但是他每一个佛台里面扣一点扣一点，他功德有漏的话，他非但晚年的福德没有了，他现在都会倒霉的。
好的，我知道了，我让他听录音的，如履薄冰。
好吧。
那师傅，您感应一下他这个主持人吧，他主持人是1986年属虎的男的，是否这个过程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我现在不看，叫他好
好
努力就好了，好吧？像这种事情看了又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你去问他们就好了，叫他把杂念全部消掉。现在杂念比过去少，过去最早时候开佛台的时候。很好，后来有一阶段嘛，就想赚点钱也好的呀，就是这样。
哦、
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自己叫他好自为之啦，做好事要纯善的，好吧。
对的对的，师傅说的太对了。
好吧。
那师傅关于这个纯善事的事情，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的，就是有一次秘书师在那个《兰心解答》里面有一个讲到三轮体空的，就是那个布施的意思。就是指司空受空悟施悟空，就是司空指布施的人、没有觉得有我在布施，那受空他是指接受布施的人，对众生平等布施，没有分别心。那施悟空呢，就是对指施所施的问题没有分别。
没有布施的人呀，没有接受布施的人呀，还有一个没有物品呀，就三轮体空呀。被你讲的这么复杂干嘛了？就这么简单，听得懂吗？
天哪，是吧？那我们像我们，你之前也讲到过，我们像我们修桥铺路啊、建庙呀、供奉啊，这些都是世间功德，还是有漏的功德，是吗？
你今天想为了众生，完全是发心慈悲善良，那你就是有功德。如果你只要有一个回报， 或者我可以让我以后子孙满代什么什么，或者我可以让我的家人耀祖光宗，或者怎么样，你这个马上就没功德了呀。
哦，
嗯，
像我们只要凡事有所求，还是不属于三轮体空的这种知识是吧？
当然了，三轮体空这完全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呀。三轮体空就是我没有布施呀，谁布施的？也没有布施的人呐，对不对啊？我什么都没布施啊。举个简单例子，妈妈照顾孩子，妈妈说我又没照顾你们，你们孩子你们我就是妈妈脑子里想我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所以我没照顾你们呀，应该的呀，这有什么叫有什么谢的？妈妈照顾孩子们天经地义的呀，所以就像没照顾一样。那么我照顾谁了？没有谁好照顾的呀，他们自己都成长了呀。还有一个是我没有付出时间呀，我也没付出什么功德呀，那这不是就高境界了吗？
对的，师傅，那我们现在许愿念经放生，一般都是有祈求的，这是不是也属于有相的这种功德呢？
是啊，有应该是求善求上都没问题的，它不算的。如果你求名利啊、福报啊，那就算了呀。
哦，那明白了，就是我们做求会，你自己提升境界啊，开智慧有关。
那当然了，你说要精进，他也说你执着啊，可以讲的。
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到一些，就是像刚刚说的有漏功德，我们念功德宝山之后，功德宝山之后是否能变成无漏功德呢？
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你心的一种提升，心灵的心事的一种提升。你今天心事做一件善事，你是为众生的，向菩萨学习的，你就有功德。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只是纯粹去做一件事情，你就没什么大功德，只有福德呀。好了，
哦，那还是靠我们修心的境界。
对呀，没境界修什么心
了。哦，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请教你，就是现实中有一个女同修呢，她就是年十月份呢检查出来她的一个小孩啊，就是死胎了。因为她之前怀孕的时候，她梦见菩萨了，确定她是宝宝。她因为她一直吃素嘛，经常也是做素食的，她又怀孕那个是宝宝。然后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呢，医院检查她死胎了。然后她中间呢做了几件事情，听一听是不是跟这个几件事情有关系？
有的，肯定有关系。
啊，有关系啊？
肯定。
哦，她做了三件事情，比较我觉得比较可能没有智慧。一个就是她帮同修订酒店，因为某种原因啊，造成了同修损失了20万块钱，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现在拼命的赚钱还这个钱，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就是事情呢，就是他自己，又发愿了，觉得心里很有愧，他就发愿为这些损失的同修呢，念1200张小房子来还这个债。
哎呦，
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修行这么多年，没为师放过生啊，也没师父念过经，他要把自己所有的功德当给师父了。然后他
拿给师父倒没关系，师父不会要他的，他一定会得到，他一定
更多的加持
啊，更多的加持呀，这个很简单的呀。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富有的人，你给他家里去买盒月饼，他说不定连他也拿一盒月饼，再拿点水果还给你呢，只会更多的呀。
嗯，
听得懂吗？
对的，
他是一个对等互换呀。
对的，那师父是不是跟他之前做的那个帮师傅念小房子这个事情背业有关系？
不会，帮师傅念小房子不会背，主要问题
帮同修念，
帮同修念一定会背。
啊，因为他这个人数比较多，因为很多人
同修没那么高的觉悟。
嗯，我知道了，我让他听录音，感恩师傅，准备开始。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同修多次梦见他父亲在梦里跟他讲话，讲着讲着他变成了一个女人了。他想请问师傅，这是提示他父亲身上有一个女人要超度，还是这是他父亲以后会投女人呢？
他父亲讲话变成个女人了，身上一个灵性啊，讲都不要讲了，女的灵性。
哦，
嗯，
哦，就是他，因为他父亲平时现实中
啊去世了，已经去世了，嗯，
现实中还在活着
啊，那身上有个鬼，讲都不要讲。
哦，这个灵性是吧？
嗯，
好的，我让那些房子超度。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的公司呢，同修的公司第一年不景气，很多同事呢纷纷辞职另谋出路，但是呢同修一直担心公司没有正常无法正常运转，他需要找工作。以前他梦见自己和其他的人呢 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湖边看演出，他梦见身边的人说他们公司有两漂亮的湖，比这个湖还要大，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预示梦呀，他会
这两个湖是代表他们公司是
对、啊、
好事情还是不好？
是好事情啊，公司以后会扩展呀、
啊、哦，还是公司以后还是有前途的。
对呀、
啊，嗯，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再问再问两个问题，再问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有同修经常念经期间会打嗝，然后又吐气，他想请问是什么情况？因为他以前呢是有灵性在身上，经常搞得他不舒服。
第一气，我们说气场不通呀，磁场不好呀，经常打嗝嘛，就是气顶回去的呀。嗯
啊，就他身体的内部的。
对呀、啊，身体内部产生出来的气，他没办法排出去呀。所以很多人就放弃呀、啊、明白吗？
身上有灵性关系吗？
什么？
跟身上有没有灵性有关系吗？
有啊，当然有关系了，他一定有问题、
哦、问题是吧？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能念个分享吗？
讲吧。
啊，师傅之前我们录音里一直在分享真实重道的事情。最近呢我们同学呢学习了白话佛法，学习了白话佛法真实重法实修这一篇，反思自己的许多问题，除了累世的习气太重很难一下子改变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发自内心的真实，没有时刻注意心性的转变，只是习惯性的念经学佛放生度人。师父把我们领进佛门，不是让我们只做这些善事，念念经到得到人天小果，要发大力气去修心，要摆脱六根的见闻觉知，获得世间的理智和智慧，那才是真修。学佛没有一位可以引导的和指点的师父很危险。佛法上的教理是工具，具体用法是用白话佛法里的一个场景举例比喻，譬如纠正自己是佛，针对别人是魔，任何不如理不如法，都是因为没有真实重法实修。不生气的原因是潜意识认为不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记得自己的工资，因为它重要，不真正真实，就忽略了许多师傅的言传身教，也谈不上重道和实修。所以真正的真实不仅仅是为师傅放生助念等，更是身口意依教奉行。有的曾经是非常努力的佛友退转，功高我慢，追求名利，除了根据缘分的因素，其实都是在真实上出了问题。即使有发心，但是没有完全依教奉行，一念之差，自创一报，有一点浅薄的见解就寻思之过，在逢法以为是在逢法里时，实际上是求生反堕，修心落入邪道的危险性比较大。师父是学习法和切的桥梁，我们还要时刻约谁时刻紧随师父，愿意付出身家性命的善知识。学佛绝对不是干一番人间事业，一步走错可能万劫不复。是否还未具足时，真实是最根本的保障，如同盲人拉着明眼人的手可以达到最终的目标一样。感师父，这是一个同学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真实正道一教奉行，听师父的话好好的修心。师父我分享完了。
嗯，很好，任何人只要有悔改的表现，菩萨都会原谅他的，明白吗？
好的，
好了，
师傅，感恩菩萨。如果在分享中有任何不足的不足的话，请菩萨师傅原谅。
嗯，
所以我今天就问到这里。
好，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你保重身体。
嗯，再见。
嗯，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好。稍等。师傅好，能听见吗？
听见。嗯
啊，弟子给师傅请安，我们各自一段，各自背，不让师傅背。
嗯
嗯，请师傅可不可以从构字法解释一下和字，和平的和。
和平的和睦的和呀。
啊，对，
和睦是增长的呀。和睦啊、
嗯、
和睦是长在土里的呀，自由增长的呀。所以一个人要和气生财、
嗯、
要和的话、
嗯、
你就是要让他自由生长呀。所以一个人、
嗯、
你要随缘的人，你就能够生活的比较安逸呀。对不对呀？
哦，
和睦的和字呀，就是人家说禾苗状的禾一样的呀。
嗯，
对不对呀？
对
啊，和天下这个和字，你一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你看暖和啦、
嗯、
平和啦，啊，和谐啦，
嗯、
和服啦，随和啦，调和啦，对不对呀？ 融合啦，什么都是一个盒子，为什么一个口呀还不懂啊，一个嘴巴呀，人要管住你一个嘴巴呀、
哦、
嘴巴不要乱讲话呀，你嘴巴一乱讲话就不合了呀，你看人靠什么的，人靠嘴巴讲话来一团和气的呀，
嗯是
啊，你没有嘴巴讲话，你不跟动物一样，你怎么合啊，动物跟动物不理解嘛就咬了呀，你人跟人嘛就是应该靠讲话了才不咬的呀。
嗯，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嗯，感恩师傅。就是您在往期的节目中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就是解释了很多次。像中国文字里边蕴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智慧。那有没有可能把师傅往期的这种解释的这个字做成一个专题，就是或者做成一本书，可以作为这个儿童佛学班的参考课本？
这当然可以了。嗯。
啊、
这个没问题的呀。嗯。
啊、
因为有时候。有时候这个词，这个词义啊，对人非常好。你看过去有测字的呀，测字呀，明白吗？测字的话，你就能够测到这个人的心呀。你今天如果你今天叫我测字，来测一个盒子，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已经是在烦恼之后的安宁。你现在想得到安宁了已经啊。啊，你就是说你已经很烦了。你现在非常想象的希望有一些平和的事情发生，不想再烦了。他有道理的，测字他有道理的，测字术也跟占卜一样的，很厉害的。
好，但是我们没有师父的智慧可以去理解这些事，需要跟着师父好好学习。
很难的，有的时候占卜啊，就是合婚呐、啊，就是两个人的婚姻如果合得好的话，叫自然婚姻，就合得好了，合起来了，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啊不是合婚的话，那你可能就会两个人命运有相克的，不是相生的呀，合就是相生呀，相生相克呀，就是这样的。明白
吗？明白，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像那个弟子守则第三条，就是讲了弟子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团结，和师傅一起弘扬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救度众生，让更多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就前两句有个相互尊重，讲的就是净，六合净的净；相互团结讲的是令和净的六合净的和字。所以就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共修组里，有一个师兄努力调解大家的人际关系，尽量把同学之间的矛盾化解掉，让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这个师兄是不是也在做功德呢？
是啊，他只要正能量，他调解就是好的。如果你不是正能量，你当然调解你就是做人呐、啊，做人们就是档次低了，要做菩萨档次才高呢。听得懂吗？
让大家的心能够都在观音堂，然后努力向着修心的方向，就这样去调节大家。
对呀。
好的。那您说过弟子守则就像宣誓誓言一样，也就是那就第三条来说，就是我们作为弟子也要努力去维护共修组的团结，就是等于也是每个弟子的责任，对吗？
对呀、就是这样啊。因为你要记住了，和和声众啊，我们虽然现在不是和尚，但是我们现在佛子之间也要团结呀、这个也是和和声众呀，明白了吗？
明白。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您在平安夜的时候呢，邀请观音堂的佛友看了六祖慧能传奇，然后师兄们反应都是非常受益。其中有一句话呢，是叫一切争端的升起，矛盾的产生，都源于我们内心对不同价值取舍的结果。
对啊。
所以请问师傅，就人与人相处中，就是我们在就比如说别人在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一直强调自己的价值观，了解的知识，或强调自己的理解，或某种
执着呀，执着呀，人家不接受你的话，你去强调自己的价值观来取舍某一件事情的好与坏，那你本身不叫执着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的呀，像瞎子摸象一样的呀，摸到一条大腿，哦，象原来是这么粗的，像个柱子一样的，摸到象的一个鼻子，哦，原来象跟蛇一样这么长长的。你每个人摸到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你当然观点不一样了，对不对啊？你同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看问题，那当然不一样了。一个男人看到贵的东西，对不对啊？他觉得比方说一件衣服啊，他要一看要2000块3000块，这个男人觉得花这么多钱穿在身上有什么好了，那女人觉得我穿在身上的话，我这个是完全是感觉不一样了。那你能说两个人的观点 你说谁对谁错啊？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的栽在别人头上的呀，对不对啊？
对。
什么叫自由啊？一样道理的呀。有的人，有的人的追求的自由，那不是自由啊。有的人，你看看你现在遵守红绿灯了，你遵守了红绿灯，你这个自由的话，你就是说不会撞车了呀，对不对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呀。看看你站在哪个观点上的呀，来谈这个问题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对，所以像那句话，就是说矛盾产生，因为我们内心对不同价值取舍的结果。所以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矛盾，希望没有这个矛盾，就是不要就是有太多的价值观，就是觉得我这个是对的，那种错的，没有这种观念上的争执，就不会有这个矛盾。
对啊，因为你没有去，你有取舍的话，就是有事了呀。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你心里就会产生哪些是不对的呀？如果你今天心中连这个什么是对的都没有，你哪会有知道不对的？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什么都知道是啊，都可以的，所以他说好的，好的，什么都好的，对不对啊？
对。
他如果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那么你才知道什么叫好的。你知道这是好的，那你才知道什么叫不好的。那有是才会有非呀。所以为什么菩萨让我们连是非都不要有啊？
哦，对，是的。好的，感恩师傅的开示。那师傅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这种理解，自己的某种理解，它是不是属于有相事物？
当然有相了，因为你自己心中你认为的事物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着相呀。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你执着在这个你认为的问题上，那你当然对其他的事物你就带有偏见了呀。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戴了一副墨镜，你觉得这副墨镜非常看得非常舒服，但是你看人是不是看出来都是有色眼镜了啦？
啊，是，对。
这简单不啦？
是的。那个就是原来我们共修的时候，师兄讲过一句话，很受益，请师父听一听，然后可以就是我们在我们开悟成佛之前，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点，并不是究竟圆满的。还是有漏的，所以不要去做自己的想法，也不要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是随缘，这个对吗？
对呀、完全正确啊、有什么不对啊？任何人都不能执着，我告诉你，连菩萨都要跟随顺众生的，对不对啊？菩萨他都不是执着的，只有佛啊、佛已经不叫执着了，佛就是大圆满的大开悟啊，他是无上正等正觉了，对不对啊？正等正觉说明你是对的，对不对啊？但是你不是绝对的开悟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还有那个像这种取舍，像矛盾的产生源于我们对不同价值取舍的结果，这种取舍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得失心？
对啊，取舍的话对你有利益的你就取了呀，你认为对你没利益的就不取了呀，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男人的东西男人取呀，那女人说有男人喜欢走那种电器店，开摩托车的店，这个女人说哎呀有什么好开的啦，哎呀不要买啦这个东西。那男人跑到服装店，哎呦有什么好了，家里这么多衣服还要买，这是取舍不啦？
是。
不同的取舍嘛，来自于个人不同的心性呀。
对。
这个东西你要跟师父谈谈嘛，你会开悟很多的呀。这里边有哲学观的呀。
对。
对呀，有哲学观
的
嗯。
对。所以这佛法其实也是一种。在高于哲学，是一种哲学，但也高于哲学的哲学。
那当然了，佛法就是哲学呀、听得懂吗？佛法就是哲学，是个最高尚的哲学，最高级的，已经到了人的精神直接到底的了，我们说究竟圆满了啦。现在的人的智慧简直一塌糊涂了，人要是有智慧的话就不要有监狱了。
对对对，是的。好的。师傅，您曾经开示过心包太虚的境界，就是包容一切，无所谓的虚空，就是超出了宇宙整个虚空法界。所以师傅，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跟我们性格、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人，包括接受别人的无理，原谅别人的误解，接受别人的指责，是不是就像修炼心包虚空进了一步？
是啊，就是这样，你能理解别人，本身你就是能够理解这个宇宙空间呀。宇宙空间它有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的呀，那就是苦空无常呀。你最后什么都无常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讲了？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讲到底的，它都会变的呀。你现在举个例子，你现在如果你是看到澳大利亚是白天，对不对啊？你可能 你可能在美国，你同时跟他打电话，你跟他说这明明是白天嘛，他真的明明是晚上嘛那里。你说你们个人折持一方，大家都说大家有道理，那你说大家都对的呀。
嗯。
问题你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呀，因为它是变化无常的啦，听得懂吗？
嗯，好的，感恩师傅。就在那个墨尔本法会上呢，您开示的时候有一个新人，他服从这个秘书处安排的，大声吼叫起来。当时您在开示，然后停下来说，代那位义工向佛友道歉。当时挺非常非常佩服您的这种胸怀，就是就您讲原来讲过那个三个字，就是能坚能卡能隐，就是能大能小，能上能下，能屈能伸。
对呀、啊，你要记住了，
学习
你记住了，菩萨的心胸是很大的。一个人学佛心胸也要大，气量小的人怎么活得了啊？现在的世界气量小的人活不了的，会被气死的，听懂吗？
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就我们在生活中跟人交往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应该如何的心态，比如说人就应该结婚生子啊，或者学了多少年佛应该什么懂得什么什么道理，就是在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呢，用这种对他有这种要求，他应该如何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不是属于有求心态？
对啊，完全是啊。你对人家有求，要看的善求还是恶求呀？
嗯，
对不对呀、每个人都有求呀。那你求菩萨对不啦、当然对的了。
求菩萨对对。
你求菩萨，你就算求自己，为了自己好一点，那也对。为什么你没有去求流氓，没有去求坏人，对不对呀？你求菩萨，你本身就是对的，明白了吗？
对，但是如果我们是求别人，要求别人，觉得啊，你应该干这个事情，或你应该做明白那个事情，就这种心态，他有求的话，最后如果别人不是这样，然后两个人就产生矛盾，是不是也属于他本人的这个求不得之苦？
对啊，
要求别人，
你让人家要求得不到，你不是痛苦啊？对不对啊？
是的，
你求菩萨，你菩萨要给你安排，也不是马上给你安排的呀。对不对啊？菩萨就看你这个因种下去，它到果成熟，它有个过程的呀。那你不能说我这个过程等不及的话，那你就马上就说这个种子种下去没用的。那你连这个因都等不及的话，那你哪来的果啦？对不对啊？
是的。感恩师傅，就您曾经也开示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指责别人自私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懂得什么是自私。如果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你不停地跟他要，他会不停地给，因为他不懂得什么的自私，他逻辑很简单，就是你因为你需要，所以我给予。所以孩子是不会指责别人自私的。同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觉得别人有某种毛病的时候，是不是说其实自己也有类似的毛病？
对啊，完全正确啊！讲别人嘛，就是因为自己有才会讲别人的。你自己连什么叫嫉妒都不懂，你说一个小孩子生出来连嫉妒都不懂，你说他会嫉妒别人不啦？明白了吗？
不会说别人，明白。
好了。
好的，那个还是关于那个电影中有一句话，就是那个像六祖慧能，他得到师父的衣钵，但是他的同门师兄接受不了，他们就想抢回这五祖的衣钵。然后来有一个师兄，这个他这个六祖慧能说，师父把心法传给他了。其中一个师兄说我不信，然后慧能大师说，你不信我就是不信师父，不信师者天谴。所以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公修组的负责人师父是非常认可他，也经常称赞他，但是就是公修组的师兄觉得他毛病多，对于他的一些建议决策经常不能接受，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师兄他是等于是说对师父的怀疑吗？他是不是违反了尊师重道的愿力？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对不对？任何一个弟子他有可能得到师父的真传衣钵，但是也有可能呢，他没有，他假借师父的衣钵，那都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呀。所以你要看的呀，他讲什么话，你要看他的言行是不是一致呀。不一致的话，你去搞什么了？没什么好搞的，对不对呀？就像你现在说，啊，师父现在，我现在讲的话，师父都经过验证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师父，那不可以这样的呀。
是。
明白了吗？
对对，明白，明白。好的，感恩师傅。如果在一个团队里边，就是一个真心真念的共修组里，能够团结一心，需要的服从的精神。那这种服从的精神是无我的精神吗？
服从的精神是什么呢？服从的精神本身就是能够随顺众生呀。学佛人要随顺众生呀，那才成功呀，对不对呀？ 你今天任何人不能随顺众生的话，你能得到什么了？随缘呀，就是随缘呀，缘分就是要靠随出来的呀。
嗯。
啊，每一个人对缘分的理解啊，对缘分的执着啊，
嗯、
啊，对缘分的那种过度的贪求啊，都可能会造成、
嗯、
啊，造成一种障碍，对你造成一种障碍。
嗯
你明白吗？
嗯，明白。嗯，好的。嗯，保安师傅，那个就在这个电影里边，就最后的时候，嗯，六祖慧能他已经得到了，但是他们同门师兄不相信他，质疑他，诽谤他，还有甚至还要追杀他，抢回衣钵、
啊。
当时这个五祖他也是受尽了很多磨难，然后当时感觉真的是弘法非常不容易，每一个有使命承担大任的人都是嗯。只要他有一番业绩，这些其他的人可能就会有品头论足，甚至恶语相向。
那很正常。
对，各个行业都是这样的。
嗯，很正常、啊。
非常不容易。
嗯，因为你要记住了，他们看到的是衣钵，但是六祖慧能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精华。
嗯。
他师父的精华传给了他了。
嗯。
嗯，对不对啊？一个人的精华是最重要的。精华是什么？
嗯、
精华是他的智慧呀、啊，他的般若呀、啊。对不对呀、啊？
对
啊，传承衣钵，衣钵只是个事物，并不代表它的精华呀，听得懂吗？嗯
嗯，
好了。
好的，好，感恩师傅。那个像师傅以前我们念的经是大悲咒心经，然后后来加上礼佛，慢慢加的这个经文是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说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大家烦恼越来越多，众生造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念的经文也越来越多？
是啊，就是这样啊。你想想看了，你过去没吃这么多药的呀，你现在毛病越来越多，你是不是药越吃越多了？
是，对，
对不对、啊？
像杭州现在那种疑难杂症也越来越多了。
啊，对呀、啊，啊，怪怪的病越来越多，所以你现在抗生素现在都不行了，有的病连抗生素都不吃不好的呀，
啊、
你只能吃什么了？你现在有的病，讲老实话没药救的呀，嗯。
哦。
嗯。
好的，好的。现在里边就是好像除了这个药师灌顶真言，其他经文都已经讲到了，然后
对了、
没有，
对了，对了，现在药师灌顶真言，他现在啊、有些事情还不宜跟你们讲，就是
对对，我叫菩萨没开始，
现在菩萨没开始、没有叫你们念，我们也不问，反正菩萨没讲，
哎、
那么反正这个。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菩萨有菩萨的想法，菩萨有菩萨的对我们的关照，可能一步步，可能以后啊会学或者怎么样就可以。
嗯，对，对，对，菩萨是站得高看得远，然后是根据天时地利人和安排的，我们是看不见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嗯，
因为有的菩萨他不是管我们的，明白吗？所以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可能是。在人间先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哦，好的。那个就是念正无量寿光明王陀罗尼是可以延寿的，放生也可以延寿。那我们在放生的时候是不是加念正无量寿的话，就是会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呢？
那当然肯定的。
嗯，那是这个数量上呢，比如说念多少遍，是根据鱼的条数是念多少遍，还是就是固定的，比如念21遍或49遍？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多念一点总是好事情。
哦、
比方说你有个跟正常的程序，比方念49遍，
嗯，
念完之后再加念呢，你这个效果会更好的呀。嗯。
啊，就在放生的时候再加念一些圣无量寿。嗯，好的。那个现在年轻人可以念这个圣无量寿就求延寿吗？
可以啊，现在年轻人死的也不少。啊，因为不是、
哦、
这个死亡又不是专门老年人的事。
对，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如果就是说跟您说话的话，只说一个您好，或者说跟您多说几句话，您接到这个同学的气场是一样的吗？
哦，那当然不一样了。
啊，当然，就你说越多，会气场越接
你当然了，要看师傅本身的能量呀。
啊。
你比方说，我本身的能量厉害的话，你不讲、
嗯，
你在我面前给我看到了，你不要讲话，我都知道。你有的人，你跟他讲了半天，他还不接受。
啊、
你说一样不啦？这不一样的呀，
不一样，
那对不对啊、
嗯？
所以和每个人的能量体，它产生出来的这种啊，这个脉冲不一样的
啊，
超这个我用现代话讲，这个声波不一样的呀。 有的人的声音一讲，对方就不讲；领导一来说，大家别讲话了，大家不讲了。你要两个同事，你说你别讲话了，你说你别讲话了，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
吵起来
了啊，就吵起来了。
哦，好的，好，明白了，感恩师傅。那个身边有一位同修，是您的弟子，他想跟您说两句话，请师傅稍等。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啊
师傅，我修得很不好，能不能请师傅讲讲我的毛病？
修得很不好，自己知道不好，还要讲什么毛病？知道不好，不好好修呀、啊。
对，就是能不能请师傅点几句，就是重点要改什么地方？
改什么？重点啊，还改什么？好好精进啊，不要没出息就好了。
嗯，明白明白、嗯。
听得懂啊？
嗯，听得懂，听得懂。
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出息啊。
嗯
啊，修的不好就说明不肯不够精进，就像人家哎呀，我读书读的不好，不够努力呀、啊，还有什么话讲啊？
嗯 嗯，
好吧，好了、
嗯、
好了，
好，好，嗯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再见，
哎哎哎，师傅稍等，
好嘞好嘞，
问题可以您问您吗？就是给师兄问的问题，感恩师傅。
你给人家打打了，人家打不进来，你烦不烦？你告诉我，你们不能一个人一个电话啪啪啪问到底的。
我也是给师兄问的。
你给师兄问，那人家打不进来难受不啦？你们打进来、
嗯。好吧，那我们再打。
再打吧，问到现在了，好了。
哦，
嗯、
好, 好, 好。
以后叫你前面那个女孩子少问点，你就可以多问点了。再见了。
哦。
嗯
嗯嗯，
拜拜。
好，感恩你，感恩师父、
嗯，
拜拜。
嗯。每一个人生啊，就是要为别人想，啊，你不为人家想，你就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发出来。所以真正的要成功的人，就是要为人家想的人。喂，你好。喂。
喂，哎，师傅。
啊，请讲。
哎，感恩师傅弟子给您请安了，
谢谢
感恩师傅。
谢谢。
是这样子的，师傅，我有几个问题哈，就是稍等，我戴一下耳机，这样会清楚一点。师傅。
啊，讲吧。
嗯，感恩师傅，真的好激动哦！第一次打，来这边打通电话，感恩师傅。师傅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问题哈，之前呢，我是这样子的，之前我有一个祈求方式，我想跟那个，就是请师傅能慈悲开示一下，然后看看如果好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可以效仿一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先跟您说一下啊，师傅，就是弟子念小房子点小房子之前呢，先祈求一下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将我念诵质量好的经文，大悲咒心经往生咒啊，就是四种经文嘛，然后一起就是能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到小房子上，剩余的多余的小房子作为剩余多念的经文作为我自己的功课来加持弟子的，这样可以吗？就是说就每次点之前把我就是多念的，然后就是说请
问题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哪些对哪些不对呀、啊、
嗯，就是我是就是点之前嘛，因为我每次都会多念大悲咒心经和往生咒和这种七佛灭罪真言、
啊、
然后我就祈求、
啊、那你多念是可以的，这么讲的呀。
对对对对，
比方说你念27遍，你念了49遍，你说把好的加持到小房子当中，其他的作为我自己念的功课，
对对，
这可以的呀。
啊，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啊、实际上这个是属于比较有智慧的人的。嗯。
哦，感恩师傅、嗯，就是我这样一祈求一下，我就感觉能保证这个小房子的质量。
肯定的，肯定的。
嗯，真的，嗯，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嗯。然后还有一个解梦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师兄呢，他是梦见一个女灵性在自己的家的佛台把观世音菩萨放在边上了，然后再弄观地菩萨的像，然后同修和他交流，给他说念21张小房子，然后同修是在家具城里这个家具店啊，他是在那边工作，然后他店里呢最近在动工装修，然后梦见灵性是不是就是在那个装修期间惹来的这个梦见的这个女灵性。
啊，有可能的，嗯，
他对，然后他梦里还跟他说，给他是一张小房子，他俩在商量，嗯，有可能是这个就是装就是
完全有可能，
哦，好的呀。那那他在这个，他也在这个店里四周总放大悲咒，然后经常在这个店里会念经啊，就是，然后这个梦里呢，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同修他这个灵性就是，他跟这个灵性说，我来不及念呀，然后说，灵性他。但是这个灵性就是不是特别客气，非要他的衣服，把他的西装给拿走了，然后他说把他这然后师兄就是有点疑惑，就是他这个灵性把他这个西装拿走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了，
嗯，
就是他现在要剥你的皮呀、啊
哦，
你的衣服就是你的皮呀、啊，他剥你皮呀、啊，就是说你要是不给他念，你不给他好好的念的话，他就把你皮剥下来呀、啊。
哦、
现在是剥你，第一是剥你西装啊，以后就剥你皮了，这还不懂啊？
哦，是这样子，那就是明显的管他要经、
哦，
然后呢，你要不给我，我就会剥你的皮、
啊，
或者是抢走你的东西，
很危险，
是这个意思吧？
非常危险，嗯。
哦，很危险是吧？
不好的，不好的，嗯。
好，然后最后这女灵性还带着一个红纱巾飞走了，最后。
对呀、啊，
嗯，
所以这个灵性随时随地在我们身边可能出现的呀，没办法的呀。
嗯，就是也是他这个，那就让他多注意一点，然后让他加紧，反正他梦里已经说了21章，可能他指定就要了21章，必须给他念了，是吧？
一定要念，一定要念，不念的话会倒霉的。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他那个敬赠写他自己的要经者，还是写同修的这个是房子要经者？这个不确定。
写他自己要经者比较保险，因为
哦，
因为主要是他碰到的嘛。
嗯嗯，
房子要经者，你等于把这个房子念掉了，房子念掉，房子没事，你以后走到外面，其他灵性来找你，那么房子不找你，房子要经者已经烧掉了呀。嗯
嗯，还是给他自己念的更保险哈，自己的要经者。
那当然了。
嗯，好好，感恩师傅可以开示。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曾经开示过，就是自己的锅呀碗呀不能送人，是吧？那要如果把这些碗呀什么锅呀就借给师兄用，这样会不会就是有这种？
没有，这种都没关系的。这种如果你念了经修了心了都没关系，如果你不念经不修心，你当然最好这些东西不要送呀。人家说你把碗都，你人家说你把饭碗都砸掉了。
哦，就是直接送人是不太如理如法的。
对啊、你想想看了，你比方说你买的新的送给人家没话讲，你自己吃过的，你把饭碗给人家，你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呢？
嗯，
你从风水学上来讲，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征兆呀。
是是是，那我们就对尽量按师傅开示的去做，但是借给师兄们用啊，就是做饭呀，这个都没关系的，是吧？这些锅
这个没关系，如果你学佛就好一点。
啊，学佛会好一点。要是学佛的人，他就会按着风水走，会就会有可能会倒霉啊，或者是有不好这个事情。嗯嗯，好，感恩师傅可以开始。然后还有一个师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师兄呢，就是他9年前呢右眼突然失明了，然后那年呢他是49岁，应该是也是4369的时候，可能是突然这个业障爆发，然后有一只右眼失明。然后他14年5月份开始修心灵法门嘛，就他针对这个眼睛，就眼�睛业障，他许了念了3000张小房子，同时呢他同时又给他家人也在念小房子。然后这目前这个师兄就是眼睛没有，就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明显好转，但是他这个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念了3000张小房子有没有就是说同时是不是被家人背业啦，然后他现在已经是53、56的这个节他都过了，还蛮平安的。
那好了，
但是
那念念效果出来了、还要问什么了？
但是他眼睛现在还是没有完全好。
你想想看，你过节的话，你身上带点疾病有什么症？这个有什么问题了？当然正常的了。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身体上什么都好的呀。
对对，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有个人，人家给他一个女的，小时候人家给他算命，说他60岁命没了呀。真的，结果他就一直念经啊，磕头啊，一直念经磕头啊，没想到磕到这个40几岁的时候，眼睛瞎掉了呀。眼睛瞎掉的时候，但是他一直活到80多岁呀、啊。结果他就哭啊，跟菩萨、啊，我修了一辈子心呢、啊，念了一辈子经呢、啊，你为什么让我眼睛瞎掉？菩萨晚上托梦就告诉他，你本来40几岁命要没的， 就是因为你念经学佛，
对对对，
所以让你眼睛瞎，报应一定要有，但是你的命就延到80多岁了呀，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命已经就能保住命，已经是很不错
了。对了，你要个命还是要个眼睛啦？就这么简单了。
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这种状态。
化小嘛，还是有的呀。对
是是是，我也觉得是，他53、56的节应该都过了，然后还平安度过来的。然后
他要是少掉个腿呢？
是啊，这说不准有可能。
眼睛蛮好，如果眼睛蛮好，少掉个腿呢，就这么简单了。
是，这要权衡一下哈。
啊、
然后，那他这个同时还在家的时候也给家人念经，可能也有背业的情况。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
现在很多人背业背得很厉害。
嗯。
现在很多人帮自己家人背的都走掉了。
有对
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很倒霉的，很多人就是我情愿为家里呀、啊，我情愿你自己有多少分量，你能救人？我问你，一个人去救人，最后自己死掉的多不多？你说人家掉在水里，他去救，好了，还要讲吗？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嗯，
明白吗？
对，感恩师父，最开始我们谨遵师父教诲，好好自修自德，然后自度度人，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对啊，你今天有多少钱，你帮多少人，你别弄到了自己一分钱都没了，然后饿死了，你也救不了别人，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
嗯，好，嗯，那师傅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最后师傅能帮我开示几句吗？我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贪就好了。
我哪方面比较贪，师傅？
你什么都贪，讲话都贪，啊，占人家便宜，讲话非要战胜别人。你过去一直这样的，你现在好好改了。
哦，好的。
你现在还有谁讲你？你不能听人家的话，就叫贪。
嗯。
你听不得人家意见，你就有本事，你要听师父讲，讲了之后你就要改，有什么客气的？师父一点不客气，我告诉你，你再没有师父讲的话，没有人敢跟你讲真话的。
嗯，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自己过去啊，你想想看呢，真的谁敢讲你啊？很厉害的，你不是没有能力的人，你现在能够听听师父的话，你已经很给我面子了。
是，我很尊敬师父、
啊、
师父，我一定要尊师重道，
好好努力，师父只有师父讲真话、
嗯、
讲真话是为你好，否则没人肯讲真话的，现在听懂了吗、
师父，那我是还有点贪吃哦，
啊、
嗯，还有点贪吃、
啊、
我就努力控制自己，
鱼吃，嗯，
这贪吃有时候也贪吃、
啊、贪吃嘛也是贪吃嘛，就是整天贪贪了之后嘛，就慢慢就变得嘞，越来越
懒馋贪贱、
啊，
是不是？
好吧。
对，我努力改毛病，感恩师父慈悲，
再
见，
再见，再见，
感恩菩萨妈妈。
好，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